丞相诸葛亮问过王平之后，传令让马谡进帐。哎呦，就这一声令下，帐中的军校全吓得一哆嗦，怎么回事呢？从来没看见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，就这一传令就带着三分气儿，这真是高声令下呀！不用说帐里边，帐外边都听见了。这时候马谡啊，早已经在帐外自己把自己捆起来了。自己怎么捆自己？他让他手下的军校把他绑上，这像可不像领兵去街亭镇守那时候那马谡了。那在当时一讨令的时候，嘿，瞧那威风劲儿，眉毛挑着，眼睛瞪着，那嘴撇着，胸脯拔着，那份儿亮的。现在啊，盔也没了，甲也完了，战袍撕了好几个口子，好些日子也没理这法了。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，呵，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，全连一块儿了。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，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，过来把我绑上。哎呀，他这军校一咧嘴，我说将军，我们怎么能够捆您呢？嗨，你不知道我今儿有罪吗？快把我绑上休的啰嗦。遵令。弄根绳子，轻轻的把马谡这双肩这么一拢，哎呀，把马谡气得抬腿趟一脚，把那小校给踹一边去了。怎么了？你这么捆怎么能行啊？啊，得狠狠的把我绑结实喽，得勒我这么几个大领子，要不然的话呀，丞相瞅见更得生气。好，那我们就捆吧。刚把马谡绑上，帐里头又传出令来了。马谡走到帐口这儿是羞愧难当，他运足了气力喊了这么一声：“马谡，告进。”心是那个心呐，这气氛不对头，这环境也不是那环境。他喊完了这一声，腾腾腾几步打外边就进来，来到大帐里边，往这儿一站。马谡偷眼往两边这么一看呢，呀，他没敢看诸葛亮，先看看两边的文武。两边的文武啊，也正在端行这马谡呢。哎呀，怎么把马谡给吓了一跳呢？他一看帐中所有的文武对他马谡马又长都是怒目而视，有的把那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脸的怒气瞅着他。大伙儿都很生气，当然你马谡太不像话了，你耽误了丞相的大事啊！啊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跟随丞相败回汉中，败得这么惨，全都由你马谡一人引起，你抗令不遵。哎呀，有的人呐，如果不是当着丞相在这大帐之中，真想抢不上前，呸呸，唾他几口。马谡明白，这么头往下这么一低，腾的一下往前一抢步，扑通跪下了。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是什么动静都没有，说的夸张一点，这大帐中的空气呀、啊，整个都凝固了。如果俩人要挨得近，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，这帐里就这么静，空气就这么紧张。马谡磕了一个头啊，马谡参拜丞相，抬起头来，遵令。 马谡慢慢的把头仰起来了，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，哎呀，这时候马谡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，简直是心如刀绞啊，当时把他羞臊的是愧无容身之地，腾的一下子这脸就紫了，我还有什么脸来见丞相？诸葛亮气坏了，这时候诸葛亮的这心情比马谡还复杂，怎么回事？因为诸葛亮和马谡有一层特殊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，这位诸葛丞相对马谡像对待自己亲生兄弟那样很器重他，这次兵出祁山拜马谡为参军呢，那就等于是诸葛亮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一样。同时呢，诸葛亮还不止一次向马谡问过计，也很称赞马谡的学识，嘿嘿，就是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，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，致使街亭失守，全军溃败，损兵折将。诸葛亮是越看马谡越生气，啪把虎胆一拍，吓得马谡赶快把头低下了。马谡哉，你自幼饱读兵书啊，深熟战策，这是你自己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话，我来问你，这次领兵镇守街亭，我是累次告诫，街亭乃是我之根本啊，你敢以全家性命担保领此重任，立下军令状，今日街亭失守，你有何话讲？讲！把两边的军校气的，把手里头大戟长矛一顿，几乎是同声喝喊：“讲讲啊！”哎呀，这压力可太大了。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吓唬马谡啊，马谡心里明白，今天上至丞相诸葛亮，下至每一个小小的军卒，都在怨恨自己呀。丞相让我讲，那我就讲讲呗。丞相容禀，马谡与王平将军领兵去据守街亭，当人马到街亭之后，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，据我所料，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，尤其我看见这座山居高临下，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，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诸葛亮一听，呸，这就是理由啊，你请令的时候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又怎么样的向你交代来着？我曾反复的提醒你，不单提醒你，街亭乃是汉中咽喉要道，那是我西蜀军的根本。同时我还告诫过你，司马懿非等闲之辈，加之曹魏的大将张合为先锋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唯恐你有些大意之处，我才告诉你街亭并不好守，那个地方并没有城郭和障碍呀、啊，不好守啊这地方，所以我才让你在当道扎营，多设些栅栏，挡住敌军，让他不得偷越， 你哪样听从了？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，王平将军再三提醒，你是执意不从，是何道理？众文武一听，丞相这话问得对，这些话呀，全都回响在耳边。当时丞相怎么传的令，马谡怎么请的令，如何立的军令状，是历历在目，是自己亲自把这令箭争过来的，当时还夸下海口了呢，他怎么能够忘啊？丞相说的话，自己讲的话，怎么领的令，他都记着呢。现在他没什么话好说了，只有两个字了，是悔与恨呐、悔不该不听丞相的军令，居然敢在街亭抗令不遵，不在当道扎营，干嘛把人马扎到山上去？就因为这一招之错，是满盘皆空啊！丧失了丞相的根本，那是破敌的根本呐、伐曹魏的根本，致使西蜀军全线败退，一下子退回了汉中，这是造成多大的损失啊！恨呐、恨自己，我怎么当时就不听王平将军的劝告呢？哎呀，当斩！当斩呐、现在让我讲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讲啊？只求丞相早按军令状行事。如果让俺马谡讲啊，丞相，马谡视丞相如父，丞相视俺马谡如子，某之死罪时已难逃，罪当诛，死而无怨。马谡只有一求啊，求丞相杀俺马谡之后，您能思顺帝当日乃击滚用鱼之意，马谡虽死于黄泉之下，死而无恨呐。这几句话说的，说完之后，马谡是泪如雨下呀。他说：“我犯的这个罪呀、罪当斩，斩了都是轻的，应该呀、把我剐了。可有一样，我马谡啊是忠心耿耿，辅佐蜀汉，愿意跟随着丞相您重扶汉室，安汉兴刘啊。可我做错了事了，我触犯了军法了。”罪当死，我没有什么埋怨，只有一个希望，希望丞相您呐、效仿当年顺帝击滚用鱼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古时候啊，有个顺帝，他让滚去治水，治水失败了，顺帝呢把这滚给杀死了，杀死滚之后啊，又用了滚的儿子大禹去治水，不是有那么个故事吗？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啊，这大禹啊还真把水害给制止了，哎，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。今天马谡跟诸葛亮说这个典故的意思，就是我呀，我马谡忠心耿耿，福保汉室，可是我呢没完成这任务，我犯了军律了，把我杀死了，希望丞相您呢要用我的儿子，让他继续辅保我家后主安汉兴刘，我虽死九泉呐、是死而无怨，这是对国家呀，要说有点牵挂呢。丞相啊，马谡只有一件事牵挂在心呐、就是我那高堂老母年已八旬，八十老娘，马谡死去，不知何人能在母亲跟前承欢尽孝，此乃马谡之罪耶。说到这儿，声泪俱下。 马谡这番话把帐中文武说的好多人把头都低下了，有的都掉了泪了。马谡这几句话呀，丞相诸葛亮眼泪也血一险淌下来，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，但是诸葛亮心头一阵绞痛。有常，你违抗军令，不听王平的劝告，败军丧师，失地县城，皆汝之过也。今不正其罪，军律难逃啊！你马谡今日正法，休得怨我。汝之家小，我一定按月给予俸禄，你不必挂心。我与右长一同兄弟，如母即无母，如子即无子啊！右长不必牵挂，谢丞相。马谡又磕了一个响头啊！这时诸葛亮一伸手就把令箭拿起来，他把令箭往起这么一举，这只大令要是投下来，那武士过来立即就得把马谡推出帐口斩首。大家就见诸葛亮举令的这手突然停住了，有的文武这么一愣，心说呀，可能丞相心软了，要将马谡的死罪免去。就在这同时，诸葛亮看了看帅案上马谡亲手立的那张军令状，他把眉峰一皱，当啷，大令就扔下来。武士过来，咵的一下把马谡提起来，就拥出了帐外。这时中军官往下一俯身，把地上的令箭捡起来往怀里一抱，到辕门监斩呢。中军官刚走出帐口，众文武呼啦的一下子就给诸葛亮跪下了。嚯，这大帐里跪满了，异口同声啊，都给马谡求情，望丞相念其素日之功劳，将马参军死罪免去，那么活罪难容，让马谡马又长戴罪立功呢，请丞相法外施恩啊。诸葛亮手捻胡须，看了看这些文武，列公请起，不必为马谡说情，再有说情者一律同罪。今儿这马谡是非斩不可。众文武这么一听都不敢言语了，好嘛，再讲情推出去一块斩，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，是各自归班呢。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了。马谡扑通的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，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，刽子手哪儿去了？那刽子手啊，离老远的抱着刀在那儿发愁呢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行刑的这刽子手还真巧了，是马谡手下的一个小校。他发什么愁啊？哎呀，我怎么能够举起刀来把我家将军给斩喽？换个人不行吗？怎么这差事单轮到我的头上？他站在那儿看了看，一想光这么愣着也不行啊，监斩官准得催呀，我是不是把这刀磨一磨呀？假借磨刀耗点时候，这时候能不能有个人进大帐向丞相给我家马谡将军求个情啊？天哪，可把这小校给愁坏了。恰恰就在这时，远处飞来几十匹坐马，为首有一人， 正是参军蒋琬、蒋公衍。蒋琬从哪儿来？从成都来，奉后主之旨来到汉中，来问候丞相。后主刘禅知道了，说是汉蜀军大败，已经败回了汉中。刘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让蒋琬来看看，也就算是啊慰劳慰劳的意思。蒋琬在马上这么一看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辕门外正要行刑斩将，所斩何人？有人来报，启禀参军，是马谡将军。什么什么？蒋琬一紧张啊，真险一险由马上灌下来。杀谁？杀马谡？且慢，刀下留人。蒋琬喊了这么一声，他赶忙到跟前甩灯离鞍，下了马，慌张张几步走到马谡跟前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又长，你身犯何罪，被丞相推出辕门斩首？马谡举目一看，是蒋琬先生。哎，蒋先生，您不必多问了，马谡当斩。蒋琬一想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杀了呢？现在我西蜀正在用人之际呀，带我前去说情。说到这儿，蒋琬看了看那个报令的监斩官，心说我得跟他说一声，我管跟马谡说不行啊，他得把令箭一举，马谡马悠长就身首异处了。蒋琬走到监斩官的跟前，说了这么两句，监斩官一听，我但愿得蒋先生您能求下情来，我就在这儿候您片刻啊，多谢了。蒋琬慌张张来到帐口这儿，告诉中军进去回禀，蒋琬求见丞相。诸葛亮这么一听蒋琬来了，请他进帐。蒋琬几步走到诸葛亮的跟前，深施一礼，哎呀，丞相，不知丞相因何问罪马谡啊？马谡乃我蜀汉之大将，昔日楚杀得臣而闻公喜，今天下未定而鲁智谋之臣，岂不可惜呀？蒋琬这意思，这马谡杀不得。他说这个楚杀得臣闻公喜是怎么回事啊？当年呢，在春秋时期，楚晋两国交兵，楚成王手下有个大将叫程德臣，成王拜他为将，去战晋文公。当时晋文公使了一个计策，把程德臣给战败了。按照当时楚国的这个国法呀，是兵败者死，兵败斩将。哎，楚成王呢，按照军律就把这程德臣给杀了。晋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高兴了，把自己这个劲敌给杀了，他这不就能够把楚国给打灭了吗？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典故，楚杀得臣而闻公喜。蒋琬呢，用这个典故想说服丞相诸葛亮，最好呢能留下马谡一条活命。诸葛亮听了这番话之后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公言，今日令已传出，绝不能够改悔呀。马谡罪过当斩，昔日孙武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今四海纷争，干戈交接，若夫废法，何以讨贼？所以马谡当斩，速斩，报来。呱，又扔下一支令箭去。好嘛，你蒋公衍不是用一个典故来说服我吗？我也说服说服你蒋琬。诸葛亮说什么？说当年 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，法律严明啊。春秋时期呀，吴国的国君叫阖闾，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叫伍云呢、啊。他为了使吴国强盛，伍云呢、啊、给他推荐了一个能人，就是那位孙武子做十三篇那位，叫孙武啊，出仕辅佐阖闾啊。孙武善于演阵，排兵布阵最高了。当时呢，阖闾成立了一个女队，女兵队，缺两个队长。这吴王啊，就让他两个爱妃来担当这队长的职务，一个是左姬，一个是右姬。这两位啊，长得非常美貌，要不怎么说是吴王的两个爱姬呢？这两个人在走进演兵场的时候，不好好听从军令，站在那会儿不停的嬉笑，叽叽叽嘎嘎嘎的总乐，他们觉着这挺有意思。孙武在点将台上不停的摇动那军旗呀、啊，那令旗怎么摆动，让往东他偏往西，让他站着他坐那儿了。孙武当时生气了，按军令从事，就把这两位队长，这左姬右姬给斩了，差点没把那吴王阖闾给疼死。他当时想不用这孙武子了，伍云一听那哪行啊，您不知道您那两个爱姬呀、啊、不单不听军令，而且还在教军场上那儿捣乱，这样的兵带出去队形都不整，那能打仗吗？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个特殊的身份，是大王您的两个爱姬，他们就可以不遵军令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孙武子啊，杀的对，不单您不能辞退他，而且还得重赏其人，这样的大将不可多得呀。哎，孙武用法非常严明，今儿个诸葛亮就用这典故说服蒋琬，这军中无法怎么能行？国家无法，国必亡啊！军中无法，军必败啊！光有法立法还不行呢，你还得照着这法去办，那就叫有法必依，违法必究啊！如果立了法不照着去做，那不等于没有一样吗？只是字面上看看，口头上说说，那怎么能够治国，怎么能够治军，怎么能够服众呢？这几句话呀，说的这位蒋琬先生把头往下这么一低，是无言答对。就在这时，听外边腾腾腾一阵脚步声，小校跑进大帐，唰，把马谡人头往起这么一举，请丞相验手。哈哈，诸葛亮俩手扶着桌案，望着马谡的人头，他是潸然泪下。